是呢，你可能每个人出生都有八字的嘛，
对，
然后我们可能就要针对于你的八字去看什么时候是你的好日子
哦。
像活人的话就可能会碰到什么出生啊，然后结婚啊什么这种的都会看八字，
对，
更何况我们
看黄历这样子，
对，更何况你就现在的人他其实即便是火葬的话他一样要看时辰，
对，
然后看方位去放到那个最适合你的位置，
哇，
然后老师们真的拿那个罗盘给我们，
好酷，
然后你的期中考期末考就是要，因为我们一般大概五六十个人，然后你要抽，然后你抽到的是这个人的，然后你隔壁的抽到另外一个人的，那你就要针对这个人给他找一个最合适的火葬的时间。
欢迎收听青春通识课，从高中到大学的生涯探索课，这里没有在上课，但有课堂听不到的校园最夯话题哦。本节目由104人力银行企划制作，记得订阅我们 follow 最新集数。Hello， 大家好，我是蒙伊拉。欸，大家知道全台湾其实有超过140所的大专院校，然后不同的科系啊，差不多有1300多种，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很多科系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就是你听他的名字啊，你会想说，啊，这个系到底在学什么，有点听不懂这样子。所以最近呢，104人力银行有推出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测验，叫做104校系明灯图鉴。那这个小小的测验呢，就是来邀请大家为自己的校系站出来，可以让更多人来认识你们的学校和科系到底在干什么。进入今天的主题，大家有没有听过生死学？生死学这个名称应该听起来非常的直观，就是从生到死有关。那生老病死呢，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息息相关。今天想要访问一个非常酷的科系，就是他们是专门在培育跟生死相关的未来人才。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来自南华大学生死学系的同学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生死学系他们到底在学什么，平常又在干什么，然后未来出路又有哪一些呢？那我们欢迎博翰跟玉璇，请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博翰，我是就读南华大学生死学系，又在就读南华大学生死学所。现在呢，我已经毕业大概有4年到5年左右，那我也拿到心理师证照，那目前是在屏东的大仁科技大学当心理师。
嗯，所以是学校里面的心理师。
是。
OK， 但是你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死系修的东西是跟心理有关的吗？
嗯，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念殡葬组的。
哦，这是大家最想听的这一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殡葬组。那玉璇可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玉璇，我也是就读南华大学生死学系，我主修呢是諮商，那跨修呢是殡葬服务。我现在距离我毕业大概3年左右啦。
嗯，
对，那现在呢是在做一些辅导老师的工作。
哦，所以也是走这个諮商这一块。
对对，諮商
辅导的。但是是走教程这一块。
对对对，是走学校教育的这个部分。
嗯，了解。就是因为两位读这个生死学系，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你们的科系的话，你们会觉得要怎么描述它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就是由生学到死，那你会学到什么东西，在系上学到什么都不奇怪。
嗯，感觉你们包含的范围很广。欸，因为我们刚刚聊到的说是你们有分三个组，殡葬组、諮商组，还有一组是什么？
社工组。
社工组。哦，感觉三个都是很辛苦的组。
是。
就是很努力的在为人服务这样子。
对，助人工作者。
对对对，专业助人工作者。
对，从生到死的助人工作者。
嗯，没错。
嗯，
我觉得系上很努力的帮我们培训到一条龙的服务。
一条龙服务。
所以一条龙就是从生还保有生命的时候啊，从物质资源到心理资源的服务，嗯，然后到你可能快要临终的那个服务啊，安宁疗护以及身后事宜的安排，他都希望你呢全部都可以给他照顾到，给他服务到。哦，所以他真的是一条龙的服务啊。
你们这样一个系上大概有多少学生啊？
炸多。欸，那光是日间部。对，炸多。日间部的话，諮商、殡葬、社工加起来就是大概120个人咯。
是一个年级还是
一个年级而已？
哦，蛮多的。
而且殡葬组超多的，大概60个人。
嗯，哦，是哦。
对，然后諮商跟社工呢都是大概在30个人到40个人左右。
哦，
然后再加上夜间部，所以我觉得一个年级大概加起来加加减减就是150，所以整个大学4年级加起来就是常在人数大概550左右到600。
嗯，那真的不算一个很小的系。
对，我们直接成为一个学院。
没有，就是至少比中文系人多多了。 你们一开始在进入学校之前就分好吗？就是有点类似填志愿就分，还是说是进入学校之后才开始分组的？
因为其实我们升学管道有很多种嘛，像是高中进大学它就有那个繁星入学，
嗯，对，
还有个人申请，甚至到后面的现在叫分科，以前叫指考，这样子，嗯，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要选择说你要去选哪一个组别了。
哦，所以是最早在填志愿就要先选了。
对，而且因为你的组别的需求，所以你可能会需要的哪一些学科的能力，它的分数高低又会有不同的样的要求，嗯，对，
确实，
对，所以呢我们在当时就会有先做一个就是选智商组，就是选智商组，还是殡葬组，殡葬组，只是说你可能会有排序的问题，可能是，哦，你可能智商排优先，社工排第二，甚至你可能同时报三个，那老师们都会看你的情况去针对你的这样子做安排，嗯，对。
那谁的分数最高？
我觉得你问的问题非常的好，
非常的犀利，
对，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次可能很多准大学生会想要得到这样子资讯，
也蛮好奇就是哪一个组的想要报的人最多。
对，像是智商心理跟临床心理它就比较不一样的，像智商心理就可能需要社会的分数多一点，嗯，而临床心理就可能要自然的分数高一点，哦，对，社工的话它一样可能是语文跟社会科高一点，甚至智商可能有些学校也看重的是英文，而殡葬业这阵子是显学，嗯，所以呢它的分数比率的话呢其实三者其实都在伯仲之间，只是说它可能在国文甚至是数学它可能会有乘 1.5 或乘2的要求，这样子。
哦，居然有数学吗？
对对，以前可能每一年都不太一样，但是通常都会比的都是社会这样子。
哦 OK， 社会会是主要学科。
对对，主要是学科，嗯，因为我们其实是人文学院里面的一个，嗯，很重要的因子哦。
所以你刚刚说殡葬是显学，那殡葬组就是最多人选择的吗？
对对对，哎，60个人耶，哦，超多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想要去读殡葬相关？
我个人认为哦，读殡葬相关最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它给人家一种感觉是薪水很高。大家，哎，这很重要哦，毕竟大家都很现实为主导向的话，我觉得一个部分是他可能工作的薪资可能比较高，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会带来给我们一种，哎，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就想要，就是人就是有一种想要探索的欲望，我支持大家探索的欲望，所以大家就会想要去读看看啦。啊，确实我觉得去读了之后发现，欸，其实生死的其实界限其实没有很深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哦，我觉得第三个要点就是说，哦，大家很容易被那个广告给吸引到。
所以你们学校广告打很大吗？
超大。我帮我们学校打一个广告好了，有一个口号slogan 哦。
哇，还有 slogan 这么厉害。
对对对，我们林聪明想就读南华必成精华。来，我们一起念一念，一二三，就读南华必成精华。超级的，欸，
对，所以你有感受到就是学校在非常身体力行在执行这句 slogan 吗？
对对，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因为系上给我们很多资源，甚至学校也给我们很多资源，嗯，比如说像是他就会吸引我们什么国立收费的这样的标准，哦，甚至因为你的学测指考分科等级的分数，
对，
然后针对于你的这个分数标准给予从250万到400万不等的奖助学金，
这么多，
因为它其实有包含那个国立收费的一个补助款，嗯，你只要进入四年都国立收费，
哦，所有人吗？
对，
啊，
对，所有人，
哦，是啊，哦，
只要你不要被死档。
你是说一科不可以死档，还是说二一那种？
二一的那种。
哦，OK，
对，
那也蛮宽松的耶。
对啊，
哇，难怪可以吸引到这么多人去读。
对，而且再加上你可能去国外的去，像我们博翰他就去那个有去国外去
读书。
读书
哦，对对，因为我们是佛光山体系的学校，哦，所以其实全球其实有，我们就会有一点像是佛光山在台湾是有两间，一个是佛光大学，一个是南华大学，哦，那在美国就是西来大学，然后澳洲是南天大学，
都是佛光山开的吗？
哦，
哇塞，所以你那时候是去交换之类的吗？
对，我那时候在大四的时候我去交换学生一个学期这样，然后我就去西来大学。
西来大学是在哪里？
在加州。
哦，加州。
对，
那你那时候那边的同学都是外国人吗？还是
其实
都台湾人，
其实比较多，就是他也有佛光大学的同学，然后也有其实来自就是世界各地的同学这样。
哎，嗯欸，那这样子感觉念的也不亏呢。
对，而且那时候其实是有补助的，
嗯，所以就是自己没有花到很多钱了。
对，因为南华大学他家就是有公益大学的属性这样子。
嗯，懂懂懂，就是比较像宗教体系相关。因为你们刚刚讲到三个组别嘛，嗯，那这个组别你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虽然其实从名称上就听得出来了，但你们的必修课是一起修吗？还是分开？
大一基础必修的一些部分是一起修，像是生死学，然后哲学概论，然后社会学，这些部分就是会是有点像是我们生死学的基础必修科目。
哦，就是三组共用这样子。
对，
然后你们各组会有再有自己的必修。
是
哦 OK。
然后其实大家都要修的是心理学，再加一个普通的是心理学，然后之后你就可以针对你的专业的需求去进行那个学习。比如说像谘商可能就是哦，有一些的是会学悲伤辅导啊，甚至谘商理论啊，谘商技术，沙盘游戏治疗等等的表达性艺术治疗。那像社工可能就要学很多会谈的技巧啊，然后做系统评估啊，然后社政的安排等等的。可殡葬呢，就是殡葬文书、殡葬礼俗，甚至是堪舆学这样子，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看风水吗？
遗体处理这些都要给他学一下。
你们有修堪舆学吗？我觉得好酷、哦。
我有
我自己是没有修
了。哦、oh, ，那堪舆学他就是真的要去，就是去看那个，
就是呢，你可能每个人出生都有八字的嘛，
对。
然后我们可能就要针对于你的八字去看什么时候是你的好日子
啊。Oh.
像活人的话，就可能会碰到什么出生啊，然后结婚啊什么这种的都会看八字，更何况我们
看黄历这样子。
对，更何况你就现在的人。他其实即便是火葬的话他一样要看时辰，
对，
然后看方位去放到那个最适合你的位置。
哇，
然后老师们真的拿那个罗盘给我们，
好酷。
然后你的期中考期末考就是要，因为我们一般大概五六十个人、然后你要抽，然后你抽到的是这个人的，然后你隔壁的抽到另外一个人的、那你就要针对这个人给他找一个最合适的火葬的时间点然后他的然后什么时候家祭公祭都要安排好，重点是你拿的人跟自己隔壁跟现在自己拿的就不一样的，所以
哇塞，这没有办法作弊耶、欸、
没办法啊，就很高的鉴别度啊、
哦好酷哦、
然后老师在课堂上教你的这样子之后呢，他那之后他还会跟你说哎、欸，你可以怎么做，可是重点是我真的觉得哦，老师教的很好。
嗯，
最扯的是什么呢？他的背景哦，他们家三代四代都是那个地理师，可是他本人是干嘛呢、哦、他本人是学电机电子工程研究所出来的。对，
怎么跳那么大？他是为了薪水吗？
也没有，但是他就是说他跟我们说他觉得这种东西他觉得可以用科学化的方式来解释
哦，
所以呢他就毅然
决然科学看风水，
没错，后来发现没办法
我还以为他会变出什么厉害的仪器让你可以就是看风水看得比较顺，
他也很努力 哦，对对，但是他跟我们讲解几个方几个那个啦，他觉得很有科学式的这样子探究的精神，但是后来呢、我们听一听就发现老师讲的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自己也听不懂，但是我们只需要记得他讲的都是对的这样就可以了、
OK
对对对，有些不要问那么多，
老师可能还在努力开发中
对还在开发中。
那你们在就是就学期间会看过很多相关资料吗？譬如说大体的照片啊这种。
哦，如果是上相关课程的话、我们是不会直接在学校碰到大体、学校是没有大体的，
那个可能要医学院才会有。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其实像我们在上遗体美容的课程啊，或是遗体化妆修补的这一类型的课程、老师他就会有一些实作的照片跟影片。
哦，
对对对对，
就是走理论路线。
对。
如果要实作要等到你们未来真的进入业界这样子。
对，或者是说在殡葬实习的时候，比如说你如果去到第二殡仪馆做实习，你就可以非常快乐去碰触很多的大体。
非常快乐吗？所以你那个博翰你是在哪边？你就是在第二殡仪馆实习？
对对，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在第二殡仪馆实习。
那时候实习多久？
那个时候的实习期跟现在实习好像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是去实习就是一个暑假。
那你在第二殡仪馆是担任什么职务啊？
我们就是在幕后，就是比如说大体退兵完之后呢，我们就是帮他换衣服、然后帮他化妆，然后化完之后他就会被推去就是告别室这样子。
嗯 OK， 你们会害怕吗一开始？
哎、欸，其实这我觉得这应该是我比较奇葩的地方，就是我其实不会特别害怕。
哦，是哦。
对，然后我想，哎、欸，也还蛮正常的。然后很多人都说、啊，你进去那第二殡仪馆有没有遇到什么鬼故事或可怕的事？我说，哎、欸，都没有、欸，哎，就是照常服务啊。然后可能每天就是要换好几句这样子。
哦 ，OK， 哇，这个经验，那你的同学们大家适应 OK 吗？
我们那一批一起去实习的同学都还声音都还蛮良好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来念生理系、大家都有一点比较奇葩吧，
胆子都比较大。
对，然后
或者是这方面本来就没有那么忌讳。对
对，然后因为比较特别是我们那时候在实习的时候，就是老师会带我们去刚好有一个香艳的就是验尸的一个案子这样环节，然后老师就让我们去看这样，
所以会有法医之类的吗？
对，他就现场在那边就是解剖这样子，我们就站在那边看，那个真的是很震惊，但我们 好像大家也是看的就是不知道津津有味嘛。
啊，那地精
哎，但真的是电锯把那个就是头骨锯开
这样子，
哦，
这样子。
对，他就是，
oh，
他就去做香烟，就是看那个他死掉的状况这样。
Oh, okay。
然后那比较特别的是那天我们看完之后呢，那一天的中餐是猪脚饭。然后就是有肥肉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哎，就大家照吃，
还
是
蛮好吃的，
还很好吃。
哎，这姜汁奶，我要再去买一下。
对，
所以念生死契人，大家心脏这么大颗哦。
哎，我觉得其实真的有看个人，像我个人一开始就是有几个諮商组有去跨殡葬，跟他们一起修课的时候，哦，就是有些人他看到老师放的那些就是特殊过世的往生者的状况，说有些人他是会想要吐的，没有错。可是大家就是觉得说，有点那种观光圣地不得不来那种感觉。我啦，我个人啦，因为我觉得说，当时我来读南华大学读諮商组，对不对？我觉得说一定要去修个殡葬，我就是抱着这种观光客心态，我觉得来南华一定要读他的諮商，也要读他殡葬，
在你的 to do list 上面这样子。
对，没错，
对，一定要打卡，
对，一定要打卡。后来呢，我真的去做了一下，然后发现，哎，其实一起看、一起上那一堂课的时候，发现很多蛮多同学，其实上那一堂课给 gamma A 打不啊生理不适
哦，有的同学的确会，
对，
像我应该就不行。我是连看那种车祸影片我都会嘎嘎那种人，对，我会共情，我会觉得好痛那种感觉。
那你共情能力很好的话，
对，就不太适合。
哦，没有，我觉得很适合啊，一下走走啊。对
啊，
啊，
真的吗？可是我会先把自己，我自己会先爆炸吧，就是我每天都会觉得啊，天哪，好痛好痛苦哦，这样子。
欸，我觉得应该有一种部分就是我们系上也想培养我们自我照顾的能力
哦。
对，因为我觉得有个部分是共情的人他也很容易就是自己可能某一个部分也会就是那一个议题可能需要处理一下，
哦，
然后老师可能有一些安排的课程帮助你去自我探索，哦，然后呢发现自己哪一个地方可能是很容易被人家勾起来，其实还蛮多体验性的课程。
所以这次就是比较偏諮商那一块。
对啊，其实社工也会有啊，然后殡葬的话其实还蛮多硬技术的，就是要教给你很好的技术很好的方法去处理各种不同步。
硬技术是说指刚才用使用电锯之类的？
那是法医的技术。不过确实就是我们的学长姐还有一些人他确实会学到技术之后他后来也会觉得说，欸，他离开这个阶梯或者是这样的现场中他会去做那个遗物整理师的这个工作。
哦，遗物整理师，
哦，就是我有一次我们去二兵去实习的时候，
oh。
然后老师很有趣哦，老师是一个中年的妈妈，
oh。
然后他就走过去，然后就带我们去，就是来哦，这个地方是那个大家以后都会躺在这里的地方，好，然后就走过去，然后就是大家烧出来的地方哦，好啊，大家在那里来，每个人他就路上拿一块金属这样子，然后就给我们这样拿一拿，
嗯，
他说好，大家拿过了哈，哦，好，这个是人家的人工关节。人工关节，okay，
就是烧剩下的，
对，然后大家都 OK 轻轻的放下，很怕那个会对人家不敬，
对，很怕触犯到什么，
对对。然后再走出去的时候他做一个吸尘室，然后大家摸一摸，大家以后这个骨头都要从这边吸取那个粉尘这样子，说哦，原来我们死后的现场是这个样子，
哦，
对，
就是会变非常的融入一般生活的感觉，
对对对，就不会觉得他跟死亡好像真的是一种迷雾，但是他会用一种比较诙谐有趣的，但是是帮助你认识这个死亡，
哦，
降低你对死亡的焦虑这样子，嗯，然后他会带你去那个香艳间这样子，
哦
嗯，对，然后他就说，哦，来大家摸一摸，呆，口罩脱掉
啊，哦，真的哦，
闻大力的闻，然后我们就闻，然后你闻到什么猪肉，
哦，对，肉的味道，
对对对，
哦，天哪，
人肉就是猪肉味这样子，
这个真的蛮厉害的，我刚才听到都觉得，哦，我现在开始想象那个画面了，
对，然后老师用一个诙谐的方式帮我们带我们认识生命跟死亡，
哦，其实我自己有一种感觉就是华人文化好像对于生死的忌讳程度算是蛮高的。
对啊，
因为像譬如说我在不管是欧美或是去日本，他们很多那个墓园都是住在家旁边，
嗯，
就是他们就是很自然而然的生活在一起，
嗯，
可是在台湾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在荒郊野外然后大家会很忌讳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经过就会怎样，但其实很多都就埋在家旁边好像不会怎样。对，这个蛮有趣的。所以你们在受过这个生死学系里面的一些课程跟实作的洗礼之后，你们觉得你们对于生死的观念的转变是很巨大的吗？还是说你本来就很 open？
嗯，我个人觉得我对于死转换很大，因为我觉得人本身就会带着对那个死亡的焦虑，
嗯，
对，只是说
会害怕，
对，而且 有时候你遇到那种路上可能遇到被碾过的猫猫狗狗啊，这种就觉得说、哦、啊，原来死亡这么可怕，人的死亡搞不好也会这么可怕，这样
就是好像伴随着很大的痛苦。
对啊，对，但是后来会发现，哎，经历过现场的时候，发现哎，其实死亡也可以很好走。
嗯，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安排去可能是某一些医院的安宁病房，
对，
那个缓和医疗的处所去看一下，然后发现诶，原来人们他可以有很多不同样的选择，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最后一段路这样子。
嗯，
其实某个部分来讲，安了自己未来可能会面临恐惧的那一颗心这样子、哦、对，所以某个部分我觉得学校其实也是在推广一个生死教育，
嗯，
达到生死两相安。因为其实我觉得认真来说、哦、东方传统的文化是那个儒家的那种哦，焉未知生焉知死、
嗯、
对吧，然后
就是对于死亡更加的遥远。
对，
对，
所以当你不可以提，爸妈也叫你不要去讲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更未知啊，而未知的事情你难免就会有恐惧。
嗯，确实。
所以我想其实这是一种很直击这样的现场，然后也带来一个很好的思考啦，毕竟我们人总是会走到这一步。
对啊，那其实是每个人都会一定会遇到的。
嗯，
甚至譬如说就我们年龄渐大，可能也会开始遇到亲人离世啊。
对啊，
对，或是会送走自己的好友啊之类的、嗯、但这种过程一开始真的会觉得非常的震撼跟痛苦。也许你在修这个生死学的过程就是在学会看淡这一切。
对对对、
嗯、
看淡，但是不代表冷漠，而是真的是说就祝福每一个生命他都有他该去的归宿。
嗯， 嗯，哇，这感觉好神圣、哦、
我觉得就像是说是一个当你学完这些东西之后，从原本的害怕变成是一个平常心的一个状态、嗯、然后就会变成说哦，未知死焉知生这样子。
对，
你都没有去看待你的生命，好好去看待那个死亡的一个概念，那你怎么会知道你要怎么样去活这件事、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说哦，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去反思你应该要怎么活这件事、
嗯、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系上学到蛮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
哦，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难耶。应该说这些概念在台湾的教育里面是比较少出现的，它可能只会在譬如说你个人经过一些作品或是看了一些哲学啊或是生命相关的书、
嗯、
你可能才会对此有一些概念跟印象。可是如果你只是一般的就是经过台湾教育体系的人，可能对这个的理解度就会稍微比较少一点、
嗯、
所以那个恐惧也会变得更大。所以对于像博翰来说，你觉得你这样子前后的转变是大的吗？
我觉得是蛮大的。一开始的时候像是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就是、嗯、诶，死亡到底什么好像也不知道、
嗯、
可是当我们在没有相关就是知识背景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哦，原来死亡是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就人死掉。可是很多这些焦虑跟一些害怕其实都是藏在我们很深的内在。
嗯，
可当我们去了解之后，这个东西它才有机会被调出来，变成我们用平常心去看。当你真的遇到的时候、哦、你才不会好像脑袋一片空白或者是一片慌张这样子。
嗯，真的耶。说实话我觉得应该很少人可以很坦然的说我不害怕死亡。
嗯，
其实学完有人会说啊，你学完又比较不会怕吗？我说会啊，我还是一样怕、
嗯、
只是我们可以比较安住在我们的状况，或者是说安住在当下说、哦、对，我们知道死亡很可怕，但是我们就尽量让自己可以不要被这个害怕的情绪影响。
嗯，因为这毕竟就是一个结果嘛，那在结果之前你还有人生要过、嗯、
对
对。哦，自己好心灵，没有但我很喜欢，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对这个哲学之类的东西蛮有兴趣的、
嗯、
所以我在听就是你们的这个叙述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说这些课程真的好值得修、哦、尤其是如果在求学期间修的话，应该对整个人生的价值观会是有蛮大的影响的。
我觉得会整个大开眼界，
就像开天眼一样。
对，你就发现哇，原来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哦，哇塞，
对，有什么好怕的？
有什么好怕的？哇，人生除了死，现在都是擦伤啊。对，但是擦伤还是很痛哎、欸。
对啊，擦伤还是会痛啊。
对啊，
但至少不会觉得说会死啦。
对，就是即便死，也觉得其实它是可以慢慢的去可以慢慢接受了。而且我觉得，其实刚才像博翰讲的很好，就是说，觉得当这样的刺激死亡的刺激它必然将到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对所有的刺激都有一些反应。所以我觉得在刺激跟反应中间，有些人他没办法去做很好的整理的时候，他就会 很容易就过激的反应，然后他就会很大的情绪的起伏，
对，
甚至是患得了某一些心理疾病等等的哦，
对，
甚至有些人睡眠也不好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哦，我们读这个戏哦，内在的调适空间会变大，当刺激来的时候，我们的会有一个很宽广的空间让我们内在反应之后，然后才会去反映出哦，对，他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整个就是。人生的智慧可能就会从那一个刹那就会慢慢的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学校它并不会以一个要我们一定要考得很好，一定要跟人家比较竞争什么的，而是它是希望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多感受，是对生命的感受，然后对于生命的有一个温度，然后再去影响其他人，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学校其实蛮提倡我们就是用生命力影响生命力的啊，但是要正向的影响啦，
对，
毕竟不要什么都擦伤了。
全身擦伤也就痛死
了，对啊，擦药很痛耶、欸、
好、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你们这刚刚把这个戏讲这么好，最早最初最初你们还在高中生的时候、你们是为什么会想要来读这个生死学系？
好，我先说好了。那时候我想说礼仪师要做殡葬好像很赚钱，然后想说、
被利益给引诱，
我也不知道我想说我未来要念什么。那时候本来一开始想说是不是去念就是商业这件事情这样子，但是我完全忘记自己就是对数字跟逻辑这一套呢非常的不 OK。 后来我想说不然我去念一个就是不用学数学的一个科系好了，去做殡葬然后念生死系好像不错，所以好像又可以赚很多钱，那我就去了。那时候家人也没有特别的反对，说好啊，那你就去念这样。
哦，是哦，那你们家本人也算是在这方面没有很忌讳，
对，蛮开明的。
所以这个博翰是被利益引诱，
我算是被老师诱拐。
老师是高中老师还是大学老师？
就是高中主任。
哦，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玉璇，你这么爱讲话，又这么爱听人家说话，啊，不然你去听那个人家讲话。现在那个有一种职业叫做諮商师，而且他一个小时就可以赚2000块哦。哇，你以后要长成养得起我的模样。一个高中主任讲这种话，真的是我真的会谢。
所以你也是被利益引诱。
对，一个是利益啦。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某个部分来说齁，我的成绩刚好就是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来那一种。
卡中间的。
对，就是你去国立的话就可能没办法领到奖学金。
哦、okay、
对。你去私立的话就是可以，但是你可能就是要负担比较多的学费这样子。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有个主任就是被那个南华大学广告大广特广之后，他就来跟我说你那个南华大学他现在有出那个生死系的那个套餐服务这样子。
哦，对。所以里面有包含諮商这样子。
对，他包含諮商又包含殡葬你怎么、就是说后来就发现老师去这样推荐之后，我发现自己可能进到这个系所，他可能会对我的人生安排蛮好的，就是说他一来他可以就是各种物质上可能不用花费到太多，而且他给蛮多，就是我的学分进我的分数进去还可以有一些奖学金，我就觉得、哇塞，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面我可以不用跟家里拿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OK 这样子我可以去走，而且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班上有同学刚好身心状况不是很好啊，也确实有忧郁症甚至有一些攻击行为，然后后来就觉得说也想要对这个有点探索了解，
所以等于是那个状况让你开始想要了解这个内容。
其实我觉得一个环境啊、然后自己遇到的老师身边的人他都会让我觉得会慢慢指引出你未来的方向，对，所以我觉得好好留心自己身边有一些线索，宇宙都会帮助你去看到你自己未来
宇宙能量，
发起冲吧。
对，刚才有聊到就是课程，我们刚刚只聊了一门就是风水课程嘛，堪舆，那有其他课程吗？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对于就是生死系的课程非常有兴趣，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聊一下？
好啊，我先讲一下那个諮商组的部分好了。諮商组还蛮多体验性的课程的，也有很多理论啊，理论諮商技术諮商理论这些一定会上，然后接着会上一些关于像是沙油，利用沙子来探索你的潜意识，然后真的
沙油，
对，沙油它是建构在荣格等等的这些理论上面的，对，比如说在一方世界一个沙盘子里面，然后呢，对，然后你就用一些简单的物件啊，比如说沙子，甚至呢是一些小玩具小物件这样子，然后去说故事，但是方法有很多种，然后就是把你内在的一个状态去呈现出来，这是一种课程，对、
okay、
然后第二个呢是像游戏治疗，然后老师就会请那个正在职业的心理师，然后跟我们一起 来就是说明那个游戏治疗。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游戏治疗，就是因为就是跟小朋友玩游戏耶，然后就可以好好的跟他们从中就得到疗愈，
哦，开开心心的，然后就可以做出一些事情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还有表达性艺术治疗，哦，对，这一堂课我觉得蛮夯的，就是还蛮多智商殡葬跟社工的一起来读来修这堂课。哦，
表达性艺术是指譬如说像画画或是音乐这种吗？
各种艺术媒材，粘土啦，哦，或者是说保丽龙胶，你只要想得到都可以来用。
哦，啊，我们之前公司有开一门课叫什么正念粉彩，就是类似这种课程。
和谐粉彩，
和谐
啊，对，和谐粉彩，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类似这种，有点像是用艺术来疗愈自我这样。
对对对，
哦，
而且可以很深，也可以很广这样子。哦，然后也有很多像一些比如说焦点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諮商技术的课程，諮商理论的课程，他也会安排。这是諮商组的部分。
哦，那感觉你们训练也是很扎实欸。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也遇到了很多蛮好的老师在里面，很认真的教我们课程。嗯，对啊，学生自己要愿意学啦。
对啊，哦，所以这是刚才讲到两门课程嘛。
对，
因为其实我们系上的课其实到后来它就变成是，虽然说它是有三组嘛，但是它三组专业算独立，但是它我觉得蛮棒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跨专业跨组选修，甚至可以在四年内你就可以修专业。哦，等于说你可以像是諮商配社工，或者是諮商配殡葬，社工配殡葬，
有点像辅系的那种。
对对对，它就有点像是，你来你有可以双专业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学生未来的出路其实蛮好的，就等于说你就是天生你就是斜杠，你就有很多的不同的
面向
这样
子。
对啊，
哦，蛮棒的耶。
然后像是殡葬其实有蛮多很有趣的课，比如说像是先说遗体修补跟化妆，
哦，
这真的是蛮酷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就会去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播一些就是人家国外或者是人家专业在做很多遗体修复的，包括是可能他的脸啊，或是要用粘土，或是用特别的技术，然后把它就是重建回来这样。然后，
哦，就他可能因为受伤什么关系有破损，然后就把它恢复到比较像他生前的样子。
对对对，这我觉得是在殡葬组里面，我自己觉得我蛮喜欢的课程。所以我后续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其实有做了大概2年的殡葬业的工作，我就是去马来西亚。那时候刚好有一间公司先进，就跟学校有就是有合作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去那边就是算是当就是也有有做告别式，然后也有做遗体化妆的部分这样子。
嗯嗯，哦，所以也是算礼仪师吗这种？
对对对。
哦，所以你等于有2年礼仪师的经验。
嗯，算是礼仪从业人员，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去考那个乙级的礼仪师证照这样子。
哦 okay，
我是只有拿丙级这样子。因为后来，
所以他是要考到什么样的证照才算是
礼仪师吗？你说礼仪
师
吗？就要考到那个乙级
，
对对对 对, 对，
哦，
他才可以被称呼说你是礼仪师。
哦，所以如果没有考到的话，你就只能算礼仪从业人员。
嗯嗯嗯，
但你还是可以去做你刚刚讲这些工作，它是一个专业度认证这样子。
嗯，我补充一下，因为乙级他考的东西，比如说有文书啊，各种礼俗等等的，你都需要去学。所以乙级的话，他的认证就是说你每一个部分你都做过了，那你代表你这些你都可以做了。
哦，OK，等于是你都run过一遍，
对，
然后你认证说你有这些，你有具备这些知识跟能力，
对啊。当然，因为台湾各地的习俗都会多少会有点不同，
好像台湾是一个很多元文化的地方，
对对对，
你这样子学一大堆，
所以要学的东西就很多。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告别式的流程啊，会场规划设计的课程这样子。
哦，
对，
哇，你们这也是蛮复杂的耶，
要学的东西很多。
对啊，可是这样培训出来，感觉大家都会变蛮厉害的。
对，所以当你不知道学什么，又不需要念什么，欸，欢迎来生死学习体验。
你是不是也偷收钱？
人家收的比我多哦。自爆，
笑死。有啊，我感受到你们对这个系的认可度跟爱。
对,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我讲不错，就是说他想要培养殡葬组的人，他想要培养你其实可以自立自强的一个能力。
你说就是全能吗？
对，他是希望我们每个都做到全能啊。只是说哦，殡葬组因为他有蛮多就是关于硬体设备的部分，比如说洗身穿衣化妆啊，
对，
然后棺材把人家抬进棺材，还有搭建小灵堂这些等等，
就是很多技术性的课程。
对，这些课程里面他其实是蛮希望你把这些能力都培养出来，所以你还要在里面学什么殡葬商品的制作啊，还有典礼会堂的布置啊，然后搭建灵堂啊，然后哪一层要放什么你也不可以搞错，不然你会被骂这样子。
哇，真的是很专业。
对对对，但就是内行人就会看出那个门道这样子。
哦，所以你们
因为我们有那个殡葬那个司仪这堂课，老师就会 教我们各种说话的艺术
哦，这
对
对啊，因为说实话，不管是你们这样三个组，不管是殡葬
对啊，
还是谘商，还是社工，都是很容易被揍的职业，对不对？对不对？就是很容易遇到一些情绪激动的人，
就敏感一点的，
对。
对
第一线人员，对
对啊，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又来了 ，It's time to grow up。OK， 好，哎，含着眼泪也要说这句话嘞。好，反正就是老师们会教我们各种方式，就是应对进退啦。对，所以他也或许也是希望我们好好的在各个场所去扎根生存，即便你未来可能不是走殡葬做諮商或者做社工，但是你一定有一技之长。
刚才听到博翰和玉璇介绍了很多生死学系的 TMI 哦，那下一集他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千万不要错过。那青春通识课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喜欢这期节目吗？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听后感，或到节目资讯栏填写听众信箱许愿想听的主题。想要看更多校园话题，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104 Student 青春通识课，我们下课咯。